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主另外选定了72人，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人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读的福音是耶稣派遣门徒，这是在路加的版本里面第二次。他第一次是派遣了12个宗徒，在第9章，我们先读第10章的开始啊。那么第9章到第10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嘛，特别是耶稣开始决定性的，好像结束了加利勒亚的工作，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然后呢，他在这个时刻派遣了72个门徒，好像是对应着我们在创世纪第10章所读过的，当时在犹太的思想界里面认为大概全世界有72种人吧，除了犹太人以外，外邦人分70个人种，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福音已经开始有普遍性的这个传扬的需求，或者是天主的旨意他们发现了。我们今天庆祝的是蒂茂德跟蒂铎两位保禄中途非常心爱的学生跟跟随者。我们昨天庆祝保禄的回头吧，那今天就接着庆祝两位中，应该是一个教会刻意的连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蒂铎跟蒂茂德他们的结局怎么样。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领带是白色的嘛，就知道这个他们两个教会没有把他们看成殉道者，他们怎么样去世的我们也不知道了。不过我们读圣经里面知道，在中途大师录，在保禄自己的书信里面，这两位是常出现的，可以相信啊，跟保禄的关系真是非同小可。我们从中途大师录知道，蒂茂德是保禄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里面啊，他就是保禄拣选的嘛，把他带着身带到身边。蒂铎就不太清楚了。然后我们在新约有3封作品，好像是保禄写给他们的信。有蒂茂德前书跟蒂茂德后书，还有蒂铎书。那我们这边我在那边曾经上过课嘛，就是说了这是所谓的牧函，因为他们是内容是教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在地方教会领导同时建立这个教会。不过今天虽然学者们都认为这3部作品大概不是保禄亲笔写，是后人用他的名字发表，不过还是可以看呢。信的内容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蒂茂德后书的一开始，那也可以看见他们非常特别的关系。蒂茂德后书读起来就蛮像保禄这个在监狱里面坐监面临死亡的威胁的人他给这一个心爱的门徒写的信，好像是交代遗言的遗嘱的味道。不过他首先是呢要叫他像产生一个非常亲密的连结嘛，他谈的是说我黑夜白日都不断的在祈祷你们怀念你们啊，然后呢他说我想起你的眼泪，我渴望看见你，我记得这个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我就称赞蒂茂德。问下面很重要，哪来的呢？ 这个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欧里克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或者我们今天让我们几乎每一个教友家庭都感到头痛的啊，不知道怎么样把信德传给孩子们。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蒂茂德他的信德来自于母亲，来自于母亲的母亲。我们如果稍微回到历史的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假设保禄跟蒂茂德的年纪啊，实际上这个其实差不太多了，就算是隔一代好了，隔一代的话，那保禄可能跟他的蒂茂德的母亲算同代的嘛，同时的，那蒂茂德的外祖母当然比保禄还要早。保禄其实比耶稣没有小几岁了。那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个蒂茂德的母亲跟他的祖外祖母也是从传统的犹太信仰过渡到基督信仰，很可惜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转换的。很可能如果按照中途大事录记载的话，可能保禄的第一次浮船旅行的时候到了伊科里翁，就在那边跟他们宣讲，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的认识的保禄所讲的耶稣就是墨西亚，这是一个可能性呢，我们现在很难去推断。不过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蒂茂德的信仰是在家中里面成长的。我们如果要学要学把这个信仰教下去我想大概第一个就是亲情亲情嘛，孩子相信他的父母亲或者祖父母亲，亲情。那第二个当然是榜样，那个年代大概他们能够讲太清楚的这个，要这个妇女们呢讲太清楚的信仰道理大概也不容易。像我们今天常常说的，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们讲道理嘛，对不对？很困难。其实我想那个大概讲道理是他们从祖传的信仰他们一直学习的，然后呢他们是在生活上实践，孩子们看，我想这是最直接的了。我们今天把这一个信仰的传递可能我们太强调就是遵守教会的规矩你给我听话，星期天教堂去，别啰嗦，这是一个讲法，对不对？或者我们只是去心里如仪，但是我们的具体的生命可能跟信仰差得很远。我怎么说俗话，这是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们是看得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常常讲这个话，用那个政治上的这个术语吧，就是不要怎么样侮辱了人民的智慧，对不对？一样，不要侮辱孩子们的智慧孩子们，问孩子们最根本跟父母亲学，跟祖母学，就是全面性的学习他不是单独的听一个道，他是全面性的看着父母亲怎么样生活的这个是大概真正应该要努力的。好，那么保禄今天他特别谈的是什么？他说天主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个神恩呢？他说不是怯懦的，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保禄要这个学生在这一个神的圣神的推动之下，这个圣神是大能的，充满了爱的，而且呢是慎重的所以因此我们应该为这个神，为这个神恩作证。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在福音里面所听见的了耶稣派遣门徒们去的时候给他们的交代是什么？什么也不要带，什么意思呢？唯独依靠天主，唯独依靠天主的神恩，天主自会安排在路上支援跟照顾传福音者，但是呢并没有省去可能所遭到的危险。耶稣警告门徒们，我派你们去就像什么把羊派入狼群等等的。那一样的，保禄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按照这个情境的描写，他是在监狱里面面临死亡的。他在这个时刻呢告诉蒂茂德，我们所得到的神是大能的神，是充满了爱的神这个大能的神并不见得一定会如我们的心愿把我们从各种苦难中解救，而是他 给我们力量啊，面对这一个生命的困局。所以在地貌的后书，保禄是要交代地貌的人把这一个信仰传递下去。传递下去的方式，当然首先地貌的得教导，那那个教导就很清楚的跟保禄一样，不仅仅是言语，而是以整个生命的见证，以生命来作证。他们在生命当中如果能够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地貌的以后传福音所面临的那一些听众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榜样。地貌德从他的母亲跟外祖母学会了信仰的基础，那从保禄身上看见了真正的信仰的见证或者信仰的榜样，他有责任把这个教导下去。那这个是一样的，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今天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小心的努力的要能够保持信心了。在面临好像跟孩子们跟孙子们讲道理或者传福音传信德很困难的时候，大概得先问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信德，我是不是真的把我所相信的在我生活上能够实践。所以信德的传递不是单纯的一两次讲道理，而是整个生命的生命不断的陪伴，不断的教导，同时呢不断的示范。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今天我们所接近两位保禄的著名的学生蒂莫德跟蒂多为我们转求天主。